十五章的二十一节。我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要赞美您啊，因为您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在基督里我们看见您何等的爱我们，也谢谢您带着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您的话语里得洁净，也在您的话语里得信心，是吧？求您今天下午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到您的真理面前啊，也借着我们的信心，求您把真理浇灌进来，让我们里外都得保住，是吧？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啊，迦南的妇人啊，二十一节，我们先读到二十八节啊。今天我们先把这一段细解一遍，然后再往下走。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二十二节，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你停在这儿。迦南的妇人呢，是刚好放在法利赛人的这个律法主义之后啊。所以我们上次呢把这两个做了一个对比，那是一个角度。今天呢我们就单单看迦南妇人啊，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信心，我们就不和法利赛人去做一个直接的比较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会解决一些常见的问题，因为这个故事呢刚刚读的时候会有些弟兄姊妹会很难去接受啊，尤其是说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这是主说的啊。那我们几乎这句话呢，大部分刚读的弟兄姊妹呢都会觉得，那为什么主会这么来讲啊？那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吧。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呢，他退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西顿这个地方啊，他就是耶洗别的家乡啊。耶洗别的父亲是谁呢？耶洗别的父亲就是一个西顿的王。啊，所以耶洗别是谁？是西顿的公主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耶洗别啊。那我们大部分读旧约圣经，读到列王记，都知道这是北国啊，就是以色列国最坏的一个王后了啊，最糟糕的一个王后。那一切的这个糟糕的事哈，尤其是给他先生啊，就是他的王啊，亚哈王出那些坏主意，都是他干的。最后神对他的审判也是大的。所以西顿这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邪恶败坏的啊，所以巴利这个假神呢，这个偶像就是从那出来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耶洗别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先知叫以利亚，对吧？以利亚最著名的一次属神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他和400个巴利先知一起在山上啊，求雨，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啊，然后呢，巴利先知求了半天也没求来，啊，甚至往自己身上刺啊，也没有求来，所以以利亚最后祷告了以后，神降火把祭物烧了啊，然后雨就降下来了啊，然后之后呢，全以色列的人就起来把那400多个巴利先知给杀了，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故事在旧约啊，因为以利亚站在最初的时候站在众人面前，他说：“你们一个心持两意要到何时呢？啊，你们或者拜巴利就跟随巴利去，或者拜耶和华就跟随耶和华去。”所以众民都不言语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旧约就是两个最主要的先知是在圣经里的地位最高的啊，在旧约一个就是摩西啊，一个就是以利亚啊。那我们也知道神说为末后的日子以利亚再回来，就是后面的施洗约翰啊。 那所以呢，当时巴利哈几乎可以看作一个什么样的代表呢？就看作假神的一个代表。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旧约，讲到假神，讲到偶像呢，你第一反应都会想起巴利这个词来哈。那巴利从哪里来呢？就从西顿来。为什么我要岔开来讲那么多呢？我就想告诉大家哈，西顿是有自己的神的。西顿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什么我这边有，我没有自己的偶像哈、啊，我这边我也信一点，那边也信一点啊，他不是个杂家，他是有自己非常强大的神的，就叫做巴利，以至于到一个程度呢，甚至整个以色列国差一点都全部拜巴利了啊，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在西顿呢。它是有巴利的环境的，巴利也是有庙的啊，也是有祭司的，就是整个一套东西全部都有的，不是一个就家里随便弄个土地公弄玩玩的啊，不是这样，就是它是有庙，有神庙，有祭司，有神职人员啊、也听祷告啊、甚至有一套的这个仪式全部都有的。那迦南妇人，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去找巴利和巴利的祭司呢？对，所以迦南妇人她的区别在哪啊？她是一个得救的妇人，耶稣在这里是要让她显明她的信心。所以等会儿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解的就是她，我们怎么知道她是得救呢？就是22节她说的这句话啊。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单纯的信基督的、信神的一个信心的表达。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可能一个读过神学院的、神学理论很强的人呢，他可能是不信的；一个在农村可能也没怎么读过，神的那些理论的。啊，哎，但他的信心是很大的。他的信心体现在哪呢？就体现在这句话上。我们知道上一次我跟大家解了这个信心的三个步骤啊，第一叫做我承认，对不对？第二叫做我愿意，对吧？第三叫做我接受，对不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我承认是什么呢？我承认耶稣。上帝在圣经里讲的话都是对的，他是对的，我是错的，这叫承认啊，就是圣经是真理，我认知是有误的，这叫承认。那圣经说我是个罪人，那我不觉得我是个罪人，这就不是我承认，对不对？这就说的我要跟你 argue， 所以第一步没有过去，那后面就不可能再有了。那第一步一定是呢，你说我是个罪人，那我同意，我也认可我是一个罪人。那第二步呢，叫做呢，我愿意。那我承认了不一定我愿意改啊，对吧？是，我也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觉得罪挺好的呀，我挺喜欢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对吧？就像今天你去问吸毒的人，他知道吸毒不好吗？知道，但是你让他戒吗？他不戒。这种有吗？很多啊。所以那你去问那些这个做坏事的啊，比如说这个骗人的，你知道他做生意骗人不好吗？他知道，你让他改呢？他说不行，这个我不愿意。这有吗？很多。所以不是说我承认他就会我愿意，不一定的。那先得我承认，然后我愿意，然后愿意了以后呢，你还得接受。接受什么呢？就是接受基督哈、啊，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你很可能说什么，我承认我也愿意，但是我去找菩萨、如来，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就叫我们常常会看见呢，哎，有的姊妹说，哎呀，我要特别想找到怎么教导孩子的方式，我承认我没有，我也愿意去找到好的方式，但是我想去找一点鸡汤。这就是第三个不对了，他不接受啊，他不接受基督是唯一能够教导好孩子的方式，他觉得没有啊，那圣经只是诸多书之一嘛，那真理有很多嘛，这就是他不接受。所以 必须得三步走完才是真正得着基督，才会重生的。所以这一点体现在迦南妇人身上，我把这句话解开了，你就知道迦南妇人是一颗什么心哈、啊。他承认他的女儿是被鬼附的，他也愿意去除掉这鬼附的结果。大家觉得这不是肯定的吗？不一定的哈。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保罗是怎么被腓立比官府给抓起来的，大家还记得吗？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经历过一件事情啊，他一直在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家富人家的一个使女呢，她是被鬼附的，然后这个鬼附的好厉害，他能让他发财啊，这个使女，鬼附的使女啊，能让主人发财。然后这使女呢一直跟着保罗很多天，在身后说啊，说着保罗就烦了，然后就奉主耶稣的名呢把这个鬼赶出去了。这下不好了，这下捅大娄子了，打引号的捅了大娄子啊，把他抓起来了啊，起了哄啊。我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读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我看一下是在哪一章啊，是在那个十六章的十六节啊，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和十六节往后啊，十六章十六节到这个十九节哈、啊。到二十节，这个大家自己去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不是说你鬼附就是一定想要赶鬼的啊。如果今天你发现你身边有个人鬼附能让你发财啊，你巴不得他天天一直鬼附的啊，这个很好，附的很舒服，为什么能让你发财？所以大家不要 take for granted， 觉得好像哎，我知道他就一定会赶，不是的。我承认，我也不一定愿意。好。那你说好，他承认他也愿意，他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他也想赶鬼，那他为什么要接受基督呢？他可以，我把这个句式换一下，你就明白他会说为什么有信心了。他可以说，主啊，如来菩萨，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可不可以、啊？主啊，巴力神，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可不可以、啊？也可以的，也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句话讲出来是简单讲出来的，是不是、啊、对不对？他这句话可以换很多的句式的，他甚至可以说，主啊，我来给你看，我女儿鬼附了以后特别能赚钱。这他不符合哪一条啊？第二条啊，他不想赶鬼啊，为什么要赶鬼啊？主啊，给你看，我女儿被鬼附了以后我家发财了，我很开心啊，但他知道我鬼附的甚苦啊。但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呢、啊、我只找你啊，我不找巴力。所以我刚才介绍个背景，是西顿的，西顿不是没有神的，西顿的神甚至差一点把以色列也给占领了，对吧？亚哈王要多活一段时间，也许别在那多霍霍一段时间，没准全是巴力庙了啊。所以以利亚到最后说，全就剩我一个人了，上帝说没有，我还藏了七千个。以利亚为什么说他正是他一线？是他骄傲吗？不是，是他根本看不见的。你想以色列人如果是上百万人，你能给我找出一个城市里几百万人口，你给我找出七千个藏起来的，你找出来吗？找不出来了。就你的直观感觉就是你碰到的人没有一个信神的。今天假设温哥华这个城市四百万人，只有七千个真的信主的，你的感受就是啊，出去碰到的全都不信的，没错吧？对。所以这个道理哈、啊、一样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巴力对以色列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这个迦南的妇人，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决定就是，他知道大卫的子孙。而且他知道他是我的主，他也知道他的女儿被鬼附，他也知道鬼附是甚苦，被鬼附是他承认的，甚苦是他愿意，大卫的子孙是他接受，所以他得救了。 啊，然后他的神学啊，迦南妇人的神学是非常非常纯正的。他还讲了一句话，我们最后少讲了一句话，可怜我啊，我把它换一句话你就明白知道可怜我的重要性啊。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我昨天放生了三只乌龟，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你一定要救我，可以吗？我每月都放生三只乌龟，我每月都去庙里面捐钱，求你医治我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他没有讲他任何的事情，阿们。他所有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就叫软弱。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书里面看见的，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所以他说可怜我，不是因为我有多好，也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就是因为你是怜悯的主，是因为你，因为你的本性，不是因为我，所以你可怜我，我了解你，所以我才到你面前来。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了解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是因为我深知道这三点都是你对我的要求，我现在都做到了，我承认，我愿意，我接受，所以呢你要可怜我，这是你的本性。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抓他的什么，他的本性就是他的应许啊，他的本性就是爱啊。你要去抓他的本性，不是抓你的本性，你的本性就是骄傲的，你的本性就是我昨天放生了三只乌龟，所以呢你总得救我女儿啊！你看我做了些好事吗？怎么换一换？所以我们昨天讲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昨天那个 Christ Training 就是基督徒培训，我们讲福音真理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了神不是给你立一个双方的约，我们讲约新约和旧约啊，这个约不是说呢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然后我们签个约，这是我们人常以为的约的形式。就像呢我们跟你签个合同，我给你钱你把东西给我，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有部分责任的啊。我们昨天查的那段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啊，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的时候，什么让他一只公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头牛啊，把它寄生啊劈开两半，然后摆在那。然后呢那个时候发生什么呢？亚伯拉罕睡着了，他赶鸟赶着赶着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这个劈开的寄生里走过去了。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立约呢，他有一个立言约哈，言约就是永约，有一个仪式，这就是个仪式，就这个约永不更改，就你把寄生的尸体劈开，立约的人从当中走过去，这就说我再也不改这个约了。但你发现呢，亚伯拉罕同学没走寄生当中，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是神自己走过去的，这个约是神和神立的，不是神和我立的，我哪有资格立约？所以旧约为什么我们总觉得那个神好像很可怕，是因为以色列人先嚷嚷说，你说的我一定做得到啊！西乃山下就是这样的，神把律法一搬下来啊，摩西一把这个两块石板拿下来，他们说我们全做好。那你既然进了这个约，那你做不到的结果谁来承担呢？你来承担。比如说我跟你签了合同，然后我违约了，难不成让他来承担后果吗？但如果是神来签的约，谁承担后果？神承担后果。所以这个约是一个单方面的约，是神和神立的。那大家会说，那神和人立能每个人都得救了吗？但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作他的义。亚伯拉罕怎么进到这个约里去了？他信神吗？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迦南的妇人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啊，神也没有启示我，但是我知道啊，他这个信心太神奇了啊！若没有神，我觉得他应该是做不到的啊。他手上肯定是读过旧约的啊，没有神的话，他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光有神的话呢，也不一定能做到啊，因为你可能没有神的灵啊，你就是骄傲的。所以迦南的妇人，不管什么原因，他对神的认知完全正确，就是他知道是鬼附的状态，就像我们知道我是有罪的，他知道罪不好，我不要这个状态，他也知道我只有唯一的道路，就是找主啊，大卫的子孙。当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抓住的一点就是，你可怜我，是因为你的义，是因为你的良善，你会救我。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去迦南地啊，不是因为你们好，哎，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太坏了，所以我要审判他们，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让你住里面。大家看见没有，以色列人尚且如此，我们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得到这救恩，是因为他很好，他怜悯我。那我怎么得到这个怜悯呢？因为我认识到刚才的那三点，就像他把怜悯做好了，你这三点有一点没做到，你也不会要的，对吧？这三步啊，有一步没做到你都不会要啊。我承认，我愿意，我接受，你只要有一步没做到，你不会要他这个怜悯。所以这两个就像一个纽扣，一个扣眼儿，就扣起来了。所以当他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其实耶稣是已经会治他女儿了。那耶稣为什么后面还会有那句话呢？我们往下看啊，后面这个信心啊，其实是要神要显明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成圣的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信心就是我分解成的三步啊，成圣也是靠这三步一样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因为相信神而得救了，然后得救完了以后就看我自己的了，上帝终于找了一个帮手，就是我啊，现在可以，我可以来帮他做一点什么，这个神学又是大错特错，你千万不要相信。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靠着血气和肉体去服侍神，你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所以基督在这里啊，他用了两番的对话，把迦南妇人的成圣的信心显明了啊。我们一个往下看，耶稣一言不答。啊，门徒近前来求他说，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你打发他走吧。啊，其实门徒啊，他们是糊涂的，他们也不知道呢神是什么样的心啊。因为呢，从他们的角度呢，看耶稣不理呢，他就以为耶稣不治的，所以他说，你就打发他走，你跟他讲不要治了，走吧。然后呢，耶稣说，我奉差遣啊，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这句话哈，耶稣是先把原因讲出来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他没有上来就医治迦南妇人，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属灵的道理，就是他是有属神的原因不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祷告啊，这个场景应用到今天，就是呢，我可以会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没有回应，然后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神是不是不想听我的，神是不是不爱我，我们有很多的错误的思想。然后神在我们这里告诉我们呢，他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呢是我们不知道的。而这个原因在这里呢，就是耶稣这一次的奉差遣不是去到外邦人那里传神的道的，因为神的道最初一定是先传给以色列人的，旧约也是这样，大家注意到没有，律法是先颁给谁的？以色列人的。十字架的救恩先给谁的？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是神应许出来的话，他不改变自己的啊，他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他不改变的，因为呢，他说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才蒙福的， 那至少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上不是，所以呢一定得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我们去信靠耶稣，我们才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信心的后裔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属灵的道理都明白啊，我们就不多往下解释，我们只看这个例子。这个妇人他难在什么地方呢？他得救的信心啊，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过好，新约的福音书里看见过好几次，但这个成圣的信心啊非常的特别。特别在哪呢？他对于耶稣的沉默他依然是相信的，今天很多信主好久的弟兄姊妹都做不到的。你对于神的沉默你依然相信，而且这个沉默啊带给你的是跟你一开始的预想反方向的，就相当于我做一个祷告然后神没有回应呢，我发现这个环境没有改变，我所担心的我所忧虑的是依然还在往前走，甚至在恶化。这个时候你还会很横切的到神面前去吗？蛮难的。你还会不怀疑什么？蛮难的。好，这个时候还不算哈，还不算，还有更糟糕的来了。这时候呢，那妇人还来拜他啊，结果说还能理解，对吧？那我就抓着神嘛，你不是一直教导说抓住神，抓住神，我们来了，来了啊，抓住神，说主啊，帮助我。你看，他又是很简单的话，对吧？帮助我和怜悯我是一个意思，和可怜我是一个意思，对吧？这时候呢，他就没有显明他说我是得救的，他已经显明了主啊。大卫的子孙，我女儿被鬼附的圣火，他已经显明了。这时候他就要抓住神的怜悯，主啊，你帮助我。所以他的神学很正的啊，一点没有问题啊。按道理主应该帮助他，对吧？主说什么呢？主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这个比前面那句话更厉害了。前面那句话你还能说呢？我在找理由。后面那句话呢，你就觉得你怎么能把我比作狗呢？啊，我们今天我做一个小的调查啊，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你一开始读到这话，你是不是挺为这姊妹抱打不平的？是不是？诚实的说哈，你诚实的说，是的，啊，我们就说不是的也是假的，神也知道是的，因为他知道你的心。为什么是的呢？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呢？就还是出在那三个点上。我愿意，我承认，我愿意，我接受。我们甚至从一开始我承认上就出了状况。我今天呢，我做一个欲望人哈、啊，什么欲望人呢？我就假设我是站在一个，因为这节经文一定要好好解啊，否则大家会不能理解这个到底神在到底在这做什么工、啊。我做个欲望人，我就是那个特别听不了这句话的弟兄或姊妹。我会怎么样跟神 argue 呢？我会怎么样跟神讨价还价呢？你看啊，我们注意啊，这个妇人的回答，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不错，但是后面讲了一堆啊。我们先等会儿看他但是后面的部分。但是啊，是我们经常用的句式。我们来到主面前最经常说的就是但是啊。比如说我来到牧师前面，你说的很对，但其实我就说你说的不对。没错吧，对不对？我来到长老面前说你说的很好，但是其实我就说你说的不对，所以我来但是一次哈、啊，我来但是一次，我但是一次什么呢？我说主啊，你说的不错，但是我们来看诗篇七十四篇，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撒旦的伎俩要把它解开来哈，撒旦无非就这么几个伎俩哈。诗篇七十四篇啊，如果这个不是主啊，假设是这个长老啊，长老，我说长老你说的很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七十四篇，神还有这样的话呀。七十四篇二十一节，神说呢，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没错吧？你怎么能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呢？我这节经文用的好不好啊？很好、啊、挺好的，哎，大家都说挺好的啊，你觉得耶稣会怎么回答？ 因为地上满了黑暗之处啊，二十节啊，地上黑暗之处满了强暴的居所。你看我在西顿啊，你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啊，你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啊。这也是你说的吗？你怎么不做呢？怎么办？是耶稣真的不对吗？圣经啊，大家要小心的，就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愿意啊，远比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情感要重要。你的心如何，你就离神会有多近。你若愿意呢，你就能看见那光；你若不愿意呢，你永远能从圣经上找到反对的经文。我今天已经用了一次这个例子，我这是欲望人哈，注意啊，我说我这是欲望人啊，我在用我这个人的理性，用我人败坏的骄傲的理性。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因为我已经想好了，你不对，我不要接受你这句话，你这句话肯定不对，什么什么什么给狗吃啊，给什么什么不停不对，你一定要治我女儿啊，你什么，你这次来不是来跟外邦人传，我不想听。但是我们总有一个谈论的标准，对不对？那我也同意，谈论标准就是圣经，但圣经里还有其他的经文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特别重要的是，你先假设他的话是不出错的，你才能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我再说一遍啊，你得先假设神的话是全然无误的，尤其是什么时候？尤其是这个话对你很刺耳的时候，很扎眼的时候。我们今天全地的每一个人，当你去问他，他翻开圣经，他一定会告诉你圣经里某一个部分他太认可了。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了吗？不是，对不对？今天你去问，没有，你找不到，地上找不到一个人说圣经每一句话都是错的，没有的，地上没有这种人。他一定会说圣经的哪哪哪哪其实很有道理的，哪哪哪又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你要找到一个说圣经的神的话全都是对的，这就难了。你要找到一个说圣经是绝对真理，它不是诸多每好多书当中的一本书，它就是那最特别的、最权威的那本书，没有的，这种人就难了。迦南的妇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在哪？他从来脑子里不会去想一个什么事呢？大卫的子孙说的话是错的，这个在他脑子里没有这个假设。没有这个假设啊，没有这个假设，我反复讲啊，没有这个假设，他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于迦南妇人，神要显明他的信心。为什么显明他的信心重要啊？就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你知道，就当人谦卑的时候呢，迦南妇人是个很柔和谦卑的人，当他把女儿治好以后，他安静下来再回想这一段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很痛哭流涕的。他就知道神带着他经历了一次信心的旅程。如果没有后面那番对话，他不知道信心的旅程是这么样的过程，他不知道有如此的甘甜，他不知道的，因为他没尝过啊。如果 耶稣就跟他那个像那个大麻风一样啊，主啊，你若肯，我必得医治。主说我肯，摸一下就好了，就没有后面那段了，对不对？对吧？迦南妇人是分了两节的，对不对？第一节是讲了前面那段，那段就跟大麻风是一样的嘛，对吧？主说你肯，我就是就好了。好，如果这样他就好了，他是得不着的。这个性质跟什么一样呢？就跟约翰福音十一章啊，那拉撒勒复活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大家都记得那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拉撒路病的时候就找人去找耶稣啊，我们都解过这一段的哈，而且去从他们家到找耶稣那个地儿呢，一天足够了，就来回两天，就随随便便跑都跑来了。然后他们一算，耶稣肯定能赶回来救他弟弟吗？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呢，听见这个拉撒路病危的时候这个消息，他又在原地待了两天。然后拉撒路死呢，死了四天，耶稣才赶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四天是什么概念？四天是所有圣经里面死的最久的，复活的就是四天。前面都是死完就复活了。大家可以去看啊，旧约的和新约的例子。四天什么？人已经臭了。四天是人已经离开了他的灵魂。为什么要耶稣三天复活？这三天以上，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这人的灵就要死透了，就臭了。所以耶稣要他们把那个拉撒路门口那个石头推开的时候，马大很怀疑的说，想必已经臭了啊。那是吗？那神为什么要等两天？就是让他们经历信心的旅程嘛。你今天祷告神不听，是他不听吗？我们今天得救信主久一点的人都会有这感觉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现在赶紧祷告，祷告什么都很灵的，因为刚信主啊，说什么神都听的啊，这是他们亲身经验啊。是这样吗？是，的确是这样。这个不是什么好展扬的事，也不是什么好高兴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你刚生下来，你一哭你妈就来了啊。你看像 Will 那么大，他一哭他妈来吗？大概也还会来。如果像他姐那么大，他一哭他妈会来吗？可能也不会来了。为什么不来呢？你哭了不会自己站起来吗？哭什么哭？因为我们是要长大的嘛。所以迦南的妇人他已经有了得救的信心，神要带领他经历这信心的旅程。而且呢，神并不是为了要这么做呢，他故意给他设拦阻，本身也是有这个要求的，对吧？就像神并不是为了要去熬炼马大和玛利亚的信心，让拉撒路死了，不是吧？拉撒路自己死了，但是呢，神就等两天。大家知道这两天好难，好难，好难的。好难的，你们有祷告的就知道，这是最难的，啊，很煎熬的。但你没这两天，你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你怎么相信他？你怎么成长的？一说他就来了，一说他就来了，那你不跟以利斯差不多啊？就跟处弟兄的女儿一样，一哭啊，这个一堆阿姨就来抱了啊。那你天天都做吃奶的婴儿吗？那就是哥林多教会。所以保罗说，我把你们当做吃奶的，是他对着哥林多人讲，他从来没对腓立比人讲，他没对帖撒罗尼迦人讲，你看见吗？为什么哥林多书那么长啊？就是因为他们小嘛。为什么腓立比书那么短啊？就是他们信心大嘛。帖撒罗尼迦人信心大嘛。你看这那个启示录里面神写的七封信，最短的是什么？士美拿嘛。士美拿是最好的教会，最长的自己去看一下。所以你就明白神为什么要给到迦南的妇人这么样的一个功课。他讲的都没错啊。为什么叫狗呢？因为整个圣经里属神的人他是活在灵里的，不属神的人他是活在肉体里的。所以活在肉体里的呢，上帝会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是猪和狗。他没有任何的诋毁你的意思， 也没有任何情绪在里面。所以他说不要把珍珠给猪，不要把圣物给狗，有没有这句经文？有的。他讲什么意思？他讲就这个意思，就是他不能认识这样东西的宝贵，清楚了吧？对不对？不要把珍珠给猪，不要把圣物给狗。圣物什么？圣物就是祭祀了留下来的那个祭生的肉，叫圣物啊。这个在旧约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你献完牛献完羊，不是所有的凡祭是全部烧光，但是有些祭是要留下来的，比如赎罪祭、赎愆祭啊，祭肉祭祀的肉啊是要留下来的，他只是把一些脂油和血处理掉啊。那这个肉要给谁吃的？大家都记得，给祭司吃的。而且祭司家里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吃的。什么不洁净？我要家里刚死了人，你碰到了，那你就不能吃这个。讲得很清楚啊，神把这个道理已经在旧约解得很清楚，告诉你，你活在灵里的，你是认识神的，神把你看作是神的孩子，但你活在肉体里的，你就不能辨识神家东西的宝贵啊，圣物也好，珍珠也好，你就不珍惜它。神说这就像什么？这就像猫哦，就像狗和猪。狗的形式是什么？就是它上来它只吃这块肉，它不能分辨这块肉的性质，对不对？这块肉是不是祭过祭？狗能辨识吗？不能辨识的，对不对？大家能体会吗？就像我这个寄生的肉，我拿出来，我说这是圣物，是献过赎罪祭的。所有犹太人听完以后，他们都立刻会有个反应，什么？我不能吃，只有祭司可以吃。但问题是够，肉就是肉啊。所有犹太人假设家家都有一条狗的话呢，他们可是区别不了的。大家能体会了吗？当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所有犹太人全做了一个判断，我不能吃，祭司可以吃。他牵来那条狗全都没有做判断，只要你一松手他就冲上去吃，明白了吗？这就叫不要把圣物给狗，他不能分辨。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讲的，他来不是来把神的宝贝，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嘛，对不对？就是圣物，就是救恩嘛。给谁呢？他不能给外邦人，因为时候没有到啊。西顿是外邦啊，外邦人是活在肉体里的，神给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啊。什么时候开始啊？耶稣死了复活了才开始啊。最早的一个例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两个希腊人拜托腓力要去见耶稣啊。耶稣讲了一句著名的话，一粒麦子死了，若不死了，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讲谁？他讲他自己啊。当他看见天父带着两个希腊人要求见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时候到了，他可以去上十字架了。所以我们展开来看啊，上帝的时间是他完全的主权，但这个不等于他的恩典没在你身上。你要相信他的恩典足够你用的，这就是迦南妇人的信心。你要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对不对？神时间表是现在没有把所有的这些救恩一次性全部给外邦人的程度。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在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之前，也发生在耶稣三次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之前。所以说我们把时间推到那个点上，我说假设啊，注意我用的假设，假设所有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全部悔改，全部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就不上十字架了，是不是啊？没错吧？所以每一个人都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每一个法利赛人都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抢夺寡妇的家产，我欺负孤儿，你觉得耶稣会上十字架吗？他不会上十字架。 大家能理解吗？那你说那个时候外邦人怎么得救呢？神自然会有他的安排。大家都记得旧约的外邦人怎么得救的？他们都住到以色列人家就去了嘛，你跟随以色列家的就全蒙福嘛。在末后的教会被提了以后也是一样的啊，为以色列祝福的这人就必得祝福啊。以色列是那灯啊，是那光啊，你跟着他就走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妇人，我为什么要解这一段呢？就是因为这个妇人在那个时候，虽然他没有十字架救恩的真理，但他在旧约他真的看见了这个真理。所以你看他的但是是怎么说的，狗也是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哦，这个但是太好了。首先他承认耶稣讲的全对。耶稣讲什么对呢？第一，救恩是不是救恩啊，这时候他不懂救恩啊，他懂什么？他懂神的祝福是给以色列家的，这点他承认。第二，他承认什么呢？外邦人是活在肉体里的，是没有资格得这个救恩的，是那个以色列家牵了个狗，看见的生物就想吃的，他承认。第三，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的恩典远大过我们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一家是吃不完神的恩典的，这是他看见的。旧约满满的都是这样的例子啊，满满的都是。大家想想，这太难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有这样的信心的，但他就是有。所以迦南妇人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啊，弟兄姊妹们。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说的全对，但是我还知道你有一样，就是你的祝福会多出来，我就吃那点多的就够我用的，对不对？就像一个家，爸爸把食物倒在桌上，他知道这个爸爸每次都会剩。等会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不一定够，我们查那个七个筐子，又是4000人吃饱的，又剩。我们前面刚查过5饼2鱼，剩了12篮子。这个迦南妇人相当于说什么？我只要吃那12篮子里的就够了。阿门，没错吧？有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但是才是真正的但是。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结果哈，如果我用我刚才那个但是捞出诗篇74篇那些经文跟主 argue 啊，跟主争辩啊，你猜怎么着啊？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主就走了，我一点没有瞎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上帝会坐下来跟你来谈论圣经是不是有错误，来谈论他的话是不是对，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意愿，这是你的心，他没法跟你谈论你的心，你的心你自己做决定。他就走了，结果就是什么呢？我得不到医治，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主面前，你没得救的那很简单啊，就是刚才得救的信心。你若得救了，你要带着成圣的信心，过程也是一样的。我承认你说的全对，这个时候承认就不是说承认我是个罪人，就这是最基础的真理啊，就承认你说的对，就是不能把珍珠给猪，生物给狗，就是这个不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你说的对，没错吧？在这点上你说的对。我要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就拿出74篇来，你不能让我这个空手而回啊。我承认他说的对，我就能明白他的心意是什么，我才能真的得着神给我的祝福。否则啊，我就是在一个死循环里，我永远这样转，我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耶稣若不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我就看不见那光，我下次还是跟耶稣这么说话， 对不对？下次只不过耶稣又来一个别的道理，我又但是一把，这回我用的是生命记的话，我特别属灵，我的圣经我特别熟，我每次都能掏出一句啊，我每次掏出一句跟神 argue 啊，跟神争论。圣经不是读了干这个用的，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读了让我们去跟神争论的，圣经是让我们先承认他是真的，他说的话不错，然后我们的光就大了，你就想起来这些话全是对的。大家要知道啊，神真的很大呢。神还说过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可以从石头缝里啊兴起大卫的子孙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说我是狗你就很受伤啊，那我要说你是石头你是不是更受伤啊？但神还说我能从石头里兴起大卫的子孙来，那你就不高兴了呢？所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太有限了，太有限了。就是我们总是用自己的败坏的心去揣度神，神根本没有咒骂你的意思，神也没有羞辱你的意思，只不过我们人会这样想，对吧？神说我要从石头里面兴起大卫的子孙来，那撒利赛人就不乐意听了，很生气啊！你说对主啊，那我做块石头好不好？我就那石头，我是那顽石啊，对的嘛，我脑子是顽石嘛，我总是抱着我东西不放，哎，你就得着了。这就叫失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就失掉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28节耶稣才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他有跟其他人说过这话吗？没有。所以你去翻开福音书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他夸奖信心大哈，就夸奖这两次，还有那百夫长和迦南妇人全外邦人。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也简单，外邦人啊，他在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是不配得的，他就配得了。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是配得的，他就不配得。就像今天呢，得着福音的地方啊，比如说西方呢，已经不是福音增长最快的地方了。昨天我看了一个数据啊，讲全球福音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在哪呢？在非洲，非洲，亚洲也可以啊，再下面就是拉丁美洲。负增长你猜是哪里呢？欧洲，欧洲在2017年好不容易又开始有一点点正增长啊，所以这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大家有兴趣啊，我们知道昨天我们 Daniel 弟兄是从加纳来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加纳哪些国家经济增长最好啊，不，那对非洲哪些国家经济增长最好啊，你再去看一下这个国家的福音水平怎么样，你就会得出一个很清晰的结论，非常清楚。我看过一个图啊，就是这个国家的福音的比例啊，就是接受主成为他的救主人的比例，如果比例高的那用深颜色，颜色最深的那个点就是非洲经济最好的那些点，一点都不差的，一点都不差。比如像加纳，像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但糟糕的什么索马里你就知道这个，对对，他的基督徒在那都是受迫害的，对，索马里海盗非常著名啊。所以这个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那今天的西方为什么它会下去呢？就是他觉得这就是我们祖宗就有的嘛，我们1000多年了嘛，对不对？最早就是罗马帝国来的嘛，他认为他有了他就没了。所以今天西方的状态啊，像什么？真的像当时的以色列。有没有得救的呢？有，但你要找一个像迦南妇人或者百夫长这样的信心啊，在年轻一代里真的难，老的一代里有，但是死一个少一个，走一个少一个， 是这么一个情形。但是呢，福音兴盛的地方呢，受世界的影响也很深，也很深。所以，这就差远了啊，这个话就差远。但是，总的来说呢，你会看见，成圣的信心啊，是需要熬炼的。而在这个熬炼里呢，人总是会碰到挫折，甚至是苦难的。而在今天我们人都以顺境为主要目标的环境里呢，像迦南妇人这般的信心是难找到的，真的难找到。100多年、200年以前呢，这地上有一批这样的人啊，真的是很蒙福，就是戴德生弟兄他们那一代啊，王明道弟兄他们那一代。这是我只是知道跟中国相关的，西方的也更多啊，穆迪啊，这个达尔比弟兄啊，就这么一批人，有很深的信心啊，很大的信心。那他们的信心怎么来的呢？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些他们的传记，有都译成中文的，中文的这个这方面的材料还是非常丰富的。都是一成的，你在网上都找得到啊，很多姊妹啊，我们在座有些姊妹，大家去读一些那些姊妹的传记，写得非常非常好，非常好。无一例外啊，都像这迦南妇人一样，神都给了他们很多的难处啊，甚至有眼睛瞎的啊，有这个身体残疾的，很多这样的例子。最终呢，就像戴德生弟兄，他太太当时在中国的扬州教案的时候啊，当时在清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扬州的时候是报名要冲上去要杀他们的。他太太是怀着他的第几个孩子记不清了，从2楼跳下来，对，不是刚怀孕了啊，大家都是姊妹啊都知道，然后跳下来脚还崴了，居然孩子没有事。是你会吗？但是断后的那个弟兄就殉道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觉得好像神给我们一些难处啊，我巴不得立刻就拿走。神呢，神其实也是在跟我们在像雅各那样摔跤啊，他总是把你推到那个你，哎呀，你觉得我实在受不了了，那他就给你改环境了。对，但他真的盼望你能够去得那最好的。所以我盼望每一个我们，这是对着我们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说的。我盼望每一个人呢，都在我们巨大的需要里呢，去得那属灵的好处。我们跟主说，主啊，这个橄榄不压榨不成油啊。对，求你。真的能够让我得着那上好的啊！当然了，你实在受不了，你就做西西家的祷告啊！你说，哎呀，可怜我，让我多活15年也可以啊。这个，对，神也会让你多活15年啊，也没有关系。他就弄块这个无花果饼，你就好了，也简单，也不用你去开刀了。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啊。这个这一节就怎么样？29，我们读到39啊，读到最后，刚才停在谁呢？
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他们。
信子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氧化释放查体的全治那种的升级，蝎子的看见他们是归荣耀皆一心的地神。耶稣将是我们的人，你们在自然因为他们的朋友在这里已经今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空乏。
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鱼。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
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那我们停在这儿，这时候呢，就开始进到一个新的场景里，就是呢，他到加利利的海边哈，他就又上山坐下，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段落啊。这个情形和五饼二鱼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啊，就是他又在山上啊，五饼二鱼也在山上啊，他又坐下。所以等会我们要解一下这个四千人吃饱的意思啊，它的属灵的意义和五饼二鱼是一样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如此之重要，神要显两次给你看。啊，所以我们等会儿来讲一讲这个，第二次他会对我们有些什么帮助？我们先看最初的一个背景，就是到加利利的海边哈、啊，上山坐下以后呢，很多人到他这里来哈、啊，一样的是带着需要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但凡停下来的时候呢，一开始围上来的都是有巨大需要的。这个的属灵的意义告诉我们呢，我们在灵里。当你有巨大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拉着主。所以你最初的时候呢，你的状态有什么决定呢？由你灵里的需要有多大来决定，对不对？所以你想记得当时这个四个人抬着那个摊子啊，把房顶给拆了嘛，就是你有多大的需要，主就能在你身上做多大的工作。你千万别觉得好像这个不好啊！我们人自以为义的心啊，总是把我们从神的带开。我以前听过一个特别让我哭笑不得的这个话，说：“哎呀，不能老去麻烦主，他也挺忙的啊。”这个呢，在人看来呢，好像是对的啊，好像这个说这个话的人还挺体贴人的啊。但这个一点不造就人，这个话是完完全全。谬误的，根本不出于神。神恰恰相反，神就是希望你拆了房顶到他那里去。大家能明白吗？那些摊子，那些瞎子，他要不摊不瞎，他就外围远远的站着，他可能还打个义的旗号，哎呀，我让他们先去。这个没有意义啊，这个没有意义，只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需要而已，你无所谓，对吧？比方说，就小朋友们都经常。家里有孩子都知道，他喜欢看电影啊。现在如果出一个特别好的、特别他想去看的电影，你就能分辨他有多想。你从什么？你从他的心理状态，从他那个鼓秋的那个状态，你就能知道。如果他坐立不安，你就知道呢，他其实太想看了。他就不想看，他就受不了了。神要的是我们这颗心，所以想要的心不是错的。错的是那想要的东西，所以圣经里讲到钱财也是这样的。他说：“你们不要积攒钱财宝在地上，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积攒”这个词没有错，是财宝的位置错了。圣经的道理全是这样的，人总是把那前面那个词先把它打到地沟里去，说你积攒不对，谁告诉你积攒不对啊？积攒很好。但是你地上的财宝会生锈的呀，会贼挖窟窿来偷的呀，会虫蛀的呀，天上没有呀。他告诉你，你不要，你把货币单位换一下，这个也是一样的。你谁说你不能到基督面前去啊？谁说你不能去巴拉？我一定要去，我就说我最先去，可以的。但你说我最先去，那是烧头香，这就不对了。我们经常会在庙里烧头香啊，每年一到一月一号十二点啊，这啊12月31号12点头香，这也是你的心很诚的，对不对？那天至少你得半夜两三点才能睡吧，对吧？可能都睡不了了。上帝说呢，你把这标的换一下，你不要烧头香，你第一个抓住主，这就够了。所以这颗心是对的，你那个对象经常搞错啊。所以好些人围在那儿哈，耶稣一点没有觉得不对，甚至众人都稀奇啊，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痊愈啊，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三十一节其实告诉我们，神医治的是需要最大的，见证的是所有的人。所以并不说呢，神行一个神迹只救经历神迹的这个人，他也一样救这个神迹见证的人。所以神的功啊，就远超过我们想象，他很奇妙的。所以呢，你即便你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大的像瞎子那样的需要，那你在边上看你也蒙福。所以你说我不是那种使劲抓着要进去的，那你也不要掉队啊，他到哪你也去哪。你别说哎反正这个他们有他们的活，我刚买了一块田，我去试一下，我去犁田去，那就完了，那就根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了。我们再往下看啊，三十二，耶稣叫门徒来，他说我怜悯众人啊，同我在这里几天呢？三天啊，这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呢，主三天都一直在忙。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当时法利赛人说你五十岁还不到啊，耶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显老的。耶稣什么五十岁才不到，他明明只有三十多岁，对不对？我们姊妹们都很忌讳这个啊，比如我跟一个姊妹说你五十岁，我说你七十岁还不到，你肯定要打我了，你知道吗？我有那么老吗？啊，你会说，啊，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很辛苦，他很辛苦。主若在肉体里啊，主在肉身中尚且这样，他超出他肉身的辖制，他岂不更加这样？你要知道，耶稣在地上啊，他最大的难处啊，我自己的体会是什么？你们知道，就是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所以你们不知道道成肉身对神什么意思。道成肉身啊，就相当于呢，举个什么恰当的比方，你特别能游泳，最后呢在你身上挂十斤铅球，挂一百斤铅球，就这概念，就是你极大的受限，因为他也会困，他也会累，他也会饿。然后同时呢，你挂了一百斤铅球还不算，你还得去救一百个人，这个比喻你就明白了。大家能明白吗？就是这样，道成肉身对我们来说好像说说而已，为什么？因为我就在肉身里嘛，你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是先经历肉身，再经历在天堂的灵啊。我以前读过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濒死体验，有那种死了以后再回来的哈，很生气，说你为什么把我救回来？非常生气，真生气，为什么？他觉得很对，太美好了，那里怎么又回来了？你太不孝顺了，把我又拽回来了吧？很生气啊，这种例子很多啊。我们因为没有经历过。不知道那里有多好，你巴不得留在这里，那你反过来你就知道这有多难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每天吃麻麻香吃得很饱，我让你撒哈拉沙漠就待个十天，你又叽歪，对不对？什么原因呢？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有多难。神在这里，他三天，大家要知道，每一个到他面前去的人，你是带着需要。我可能只占用他两分钟，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吧。我是个摊子，我只占用了主两分钟，为什么？主说起来吧，我起来了。下一个排队的是个瞎子，也占用了两分钟。如果一百个人就两百分钟了，一千个人呢？那里光男人就有四千的，对不对？ 主这个做工的频度不是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老怀疑神的美善啊。神若在肉体里尚且是这样，那他在灵里，他岂不把一切都给你的，对不对？神岂是单单禁食40天而已的，他是禁睡的，因为他在肉身中他是祷告的，我们都去睡觉了，他去山上祷告了，所以他才30多岁，别人说你50岁不到。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他说32节说，他们同我在这里3天也没有吃的，我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好，我来问大家，没有吃的，就他们没吃的吗？耶稣呢？不是一样的吗？耶稣这个时候他在灵里吗？他在肉体里。我说在肉体里，他是在道成肉身里哈，不是说他在这个整灵的状况在属肉体，他也在肉体的这个辖管里，他也饿的呀。你以为他不饿吗？他也饿，但他的眼睛看见哪了？他看见你饿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看见啊。就大家不要觉得神不看顾，神比你更在乎你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哎，他说他们会饿，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很客观的事情啊。这些在主面前的人啊，其实呢，他们每一个人呢，比如说，好，老陈，摊子医治了，他高不高兴啊？他很高兴，他高兴的当口，他会觉得饿吗？是不是？我每个人到前面都很嗨的，都很高兴的。但是主是一直在做工的，对不对？如果是你啊。这个每我们姊妹经常在教这厨房服侍啊，非常好啊。但是我很多时候呢，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就是很多时候很多姊妹就端着一盘东西在里面吃，因为呢，服侍100来号人吃饭呢，来一个端一个，来一个端一个，吃的人很高兴啊，这往里咬的人很累的，你们能体会就啊，你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然后最后吃的剩的，你可能就吃那点剩，咬到最后是凉了。你最初咬的是热的，你咬100勺，你试试，什么东西都凉了，没错吧？这叫服侍人，大家能体会吗？这个时候，耶稣先想到什么？他们很饿，所以千万不要去怀疑神的良善。他今天在天上一样的，他比你更知道你要什么。好，还有一个第三个属灵看见是什么呢？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吃得饱。你要是不跟他在一起呢，你既吃不饱，也看不见神迹，也不能经历信心的旅程。前提是你得跟他在一起啊。这个时候你说，都3天了，他大概把我给忘了，我们都饿了好久了。如果你是第一个排队医治的啊，你那个新鲜劲已经过去了。啊，本来第一个排队医治的，可能中饭觉得不怎么饿，到晚饭已经有点饿了，到第二天、第3天就更不行了，就还有的饭没的饭吃，就不我们先走吧，走了就看不见了，所以不要怕，不要怕没有供应，我们常常会担心跟神在一起没供应，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说正常不是对哈，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的。但我要告诉大家呢，你的供应是出于神的同在，而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努力。你的努力是什么呢？我赶紧出去买点东西吃，我去边上，我走个2里地，我知道啊，那里有一个客栈不错啊，那里火烧很好吃啊，我去买2个。这叫你自己的努力。神的同在是什么？我就跟他在一起，他就管我饭。所以这里哈，大家看见啊，这些人不是因为什么来到他身边呢？不是因为要吃饼得饱来他身边，对不对？神就又行了一次。大家都记得5饼2鱼之后，立刻大家其实又想看一次5饼2鱼，对吧？大家都记得，对，我们上次查5饼2鱼，我们查到约翰福音的 六章里面那个情节，对吧？那些人不是一开始没找到耶稣还有点着急，对吧？大家还想，哎，他不是这里原来只有一艘船吗？现在这艘船没了，耶稣也没有上船，他们的逻辑很强，大家都记得那个经文。耶稣上哪去了呢？他们为什么来啊？耶稣说，你们来是要吃饼得饱。耶稣后来又行了吗？没有行。为什么不行？你要吃饼得饱你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跟神同在还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说，哎，教会就有饭吃，我天天去吃，没戏的，你家里会一样穷乏的。你说我就是要去听神的道，我就是要看神行神迹啊，我就是要看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哎，你也吃得饱了。这就是我反复讲的，你拿了正品就有赠品啊。正品是什么呢？正品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救恩。赠品就是什么呢？又吃一顿饱饭，还剩了七个筐子，这就是送给你的。所以我们在地上肉体所需要的，在神那里全是赠品，白给的，送给你的。你只要需要，你跟他在一起，这个在一起不是因为你需要，就是想拿那个赠品去的，是什么？你想要得那上好的，你跟他同在，他就把你一切所需的都给你。这个所需的不单单是吃饱啊，大家不要把这个狭隘的看成这么简单的，有很多的啊。你地上一切，你的健康啊，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婚姻，都是的，因为全是属地的。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是不娶也不嫁的，对不对？那你说我在地上，那我在婚姻里，那我需要你怎么办？你到主那里去，你到主那里干什么？你得那个正品，我要得救。主知不知道你所想要的？知道。他会说，哎，这个姊妹要这个，哎，那个弟兄要那个，我都知道。他吩咐啊，你去给他解决这个，给他解决那个，啊，你就发现呢，你正品也得着了，哎，不小心你发现，哎，我所以前想要的那些东西又都全都有了啊，这就是很神奇，你经历他在你所需的事情上。三十三节，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有这么多饼哈？耶稣说，你们有多少？还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三十五节，众人坐在地上。然后拿着七个饼几条鱼拨开递给门徒，又递给众人，就都吃了。这个和五饼二鱼完全一样，场景完全一样，一样是在耶稣在山上，那就意味着耶稣他站山顶，一样是众人都坐下。所以我们就不再解这个灵异了啊，属灵的含义很简单，就是五饼二鱼的时刻，每一个人都经历的。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为什么要做第二次啊？我们知道第一次很能理解，因为五饼二鱼是四个福音书全部都有的神迹，特别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对吧？我们上次讲了，因为你不是每一个人都眼睛瞎，每一个人都腿瘸，但你每个人都会肚子饿嘛，对吧？但你眼睛不瞎，你没有经历瞎才看见，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是活的呢？那你饿了你吃了，是他手里神迹变出来，你吃了吗？吃了。你经历了吗？经历了。对，这叫五饼二鱼的时刻，每一个人都经历神亲自从神而来的恩典，这就是五饼二鱼的时刻。那为什么要搞一个四个七个筐子四千人呢？五饼二鱼是五千人，四千人五千人差不多哈，男人啊都是男人。他这里讲了三十八节，除了妇女儿童啊有四千，那怎么一万人总有吧，对吧？加上妇女儿童，七八千总有吧。我们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回想自己经历神的过程呢，你知道人的败坏呢会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会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我以前经历的是错的，怀疑是不是我搞错了，巧合，或者疾病得医治，怀疑查错了，查错了，误诊，对，本来就是误诊，对，本来就是误诊，对。所以啊，最蒙福的呢肯定是你一次你就信了。那你第二次再信呢，你得什么呢？就像 这个多马一样，不行，我再来一次，我得摸一次，哎，不摸一下，我不相信耶稣是活的。大家都记得有个士师啊，士师记有个士师叫基甸啊，基甸同学呢，信心呢，一开始呢稍微有点小啊，上帝要拣选他，让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打米甸人，然后呢他不信，然后呢基甸就有一个著名的羊毛啊、羊毛法啊、羊毛故事，大家都知道那故事啊，我简单讲一下，大家去看士师记，就是呢他说，神哪、啊、这样。今天晚上呢，我把一团羊毛呢放外面，啊，如果呢，全部的这个露珠这个草地上都有水啊，就我这团羊毛上没有水呢，哎，我就相信你要我去的。好，啊，神就真的当天晚上呢，全部草上都有水，就这团羊毛上没有水。啊，想一想，不对呀，也许巧合嘛，是吧？哎，是不行，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样。那今天晚上反一下，对，就羊毛上有水，别的地儿全都没水，再试一次啊！神也听他的啊，就这团羊毛上有水，其他地儿都没水，他信了，他就去了。所以神的恩典啊，很大很大。所以呢，四千人吃饱啊，并不是所有福音书都讲，就是马可和马太讲，它起的作用呢。就是又来一团羊毛啊，再来一团羊毛，这恰恰说明两个事情啊。第一呢，说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信心小啊，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当真的没信心的时候呢，记住是真的没信心啊，不是。但是来看一下诗篇七十四篇，这个没有用，这个叫做我不相信。我有我的相信的，我们俩来争论一下，上帝讲，那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是我真的怀疑，我还没选好，但是我又怀疑了，这个时候神怎么办？神答应你的需要，你就再来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要害怕，不要说呢，我若再做一次，神是不是说我试探他？不是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还不敢信，但是你很想信。大家能理会吗？和我刚才那个掏出诗篇七十四篇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状态是什么？我已经想好了，你必须得治，你那套理论我不同意，什么什么儿女给狗吃什么，我不同意，我有我的看法。大家能分辨这两个的区别了吗？我真的不敢信，我那次是真的吗？我被我身边人都说糊涂了，没准我真查错了。有没有这状态？有的。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说主啊，你再让我看一次，我不敢信。那这是第一个属灵看见啊，不要怕。第二个属灵看见是什么？主比你想的更有耐心，主不是那么像我们想的那样，刚硬，不忍耐的。他知道你的小心，所以当你来到他面前，你是真的不明白的时候，哪怕你刚刚经历过一次，没关系，第二天晚上换团羊毛继续来，可以的。然后结果是什么？基甸不就信了吗？所以大家，我要告诉大家啊，这种呢，你会发现会有个特点。你发现圣经里啊，它没有三次五次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对，就是两次。这个两次不是说神没有那耐心，而是呢，我们人呢，你仔细回望我们自己的内心，你会知道，你第一次的经历的时候，你很可能是心不在焉的。你可能没有真的那么在乎，可能你是路过的，可能你是本来去干别的事被他拽去的，哎，不小心吃了一顿五饼二鱼，哎，我当时我好像没看清，我坐最后一排，这眼睛不好，有点近视。 啊，你被边上那个逻辑性很强的某个弟兄啊，某个男的一说，你都怀疑了。我再来一遍，很正常，很正常，弟兄姊妹很正常。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再来一次。但是呢，你要知道，第二次的时候你就没有第一次那个条件了。什么条件？你就不是说被拽去的，不是说我坐最后一排，你第二次会怎么样？我提前两个小时去，是不是？我买第一排的门票，是不是？我这个我你这都别给我吵，我这回我亲手看着他，我看他手上怎么出那饼，没错吧？对，这个时候你不会再怀疑，所以不会有第三次第五次的。所以你今天看见那没事老跑到身边去再来又再来的哈，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那这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圣餐是要悔改的，是要你接受他的，他觉得就吃了饱啊，又有吃的又有喝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啊，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再解了，我们解到这里就这样了，因为我们五饼二鱼的故事解得很详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即使是第二次的说，主啊，求你显给我看，也是可以。但是呢，你要知道，神不是跟你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你一定是洁净自己的心。洁净什么呢？不是说你把所有罪剔掉，而是你谦卑他。你靠着自己你胜不过罪性，但是你可以有一颗谦卑的心，你可以有意愿。你说，主啊，这回我准备好了，我上一次可能我糊涂，这次我把所有石头全撇开了，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啊，这个状态就对了啊。你不要说那我等会儿我要去，我买了一头一对牛，我又买了我新娶的媳妇儿，我又这些事儿你通通撇到一边去，没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比你的得救更重要更宝贵的。你说，主啊，这回我状态对了，前一次我可能有点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可能看漏了，看走眼，我这回我来求你帮助我，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你是活的。这就是四千人吃饱的意义。我盼望我每个人都能够在两次里面都能够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你就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样的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时间真的是宝贵的，因为在这时间里您的灵与我们同在，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那属天的道理，您把这道理浇灌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知道您何等的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您的圣灵、您的话语啊，您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是吧？我们盼望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啊。当我们被这世界吸引的时候，求您在环境里带领我们来到您面前啊，说，主啊，现在我预备好了啊，我的心安静了，我就想听那最宝贵的声音，我就想明白那最重要的真理，求你在我身上做工，求你改变我。父啊，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灵里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父啊，谢谢您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